弟兄姐妹，主日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圣堂当中，我们再次要来感谢赞美你，就是借着今天让我们所讲和所听的人都借着你的信息再次重新得到造就和提醒。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所祈求，阿们。前不久当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呢，就提到了今天正道的这个主题，就我以为是这样。在那个时候呢，在那个当下突然间变成一个语句，就是那个造句接龙了。有人说我以为是这样，但我们不一样。又有人说我以为是这样，原来你不懂我的心。好像一下子变成歌名的一个接龙，不是造句了。因为这两个都是有两首歌都是这样的歌名。确实我们以为是这样，但对方不一定了解我们，对吗？或者说我们可以理解是对方就不懂我们的心。即使对方理解了，当对方要直言不讳的用真理来讲，来告诉我们的时候呢，结果也是，就是对方也不懂我们的心。因为那答案并不是我们想要的，因为我们本身已经抱有了些许的期待待在这个当中，我们内心已经有想要听的答案了，而这个就是好的答案，或者是我们想要听的。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点。有一个官长，也就是年轻人，他问耶稣，良善的老师，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在当时没有人直接称呼犹太人拉比呢为良善，所以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上帝一位以外，没有良善的。耶稣的回应可以让人看出，这年轻人的那句话好像是处于在讨好耶稣的那种嫌疑，对吗？当然也有可能他真的把耶稣当作与上帝相等的位格来对待。从一些神学家的研究，或者说一些我们从其他的福音书的记载，这位年轻人呢，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是一位追求完全的人，他很讨人喜欢，同时呢，他的话也是很真诚的，而且很诚挚的。那么从经文的描述，这位年轻人的发问应该是很诚恳的，对吗？他的发问更是希望得到一个好的答案，也就是说他希望听到是他已经得到永生，毕竟他已经遵守了很多条诫命，难道他希望耶稣说你没有得到永生？显然基督徒的我们都希望我们听到的答案是肯定的，就是这位年轻人当然也不例外，那便是自己已经遵行了上帝的诫命，然后我们得到了永生，永生已经握在了我们的手中。然而耶稣却说，除了上帝以外没有良善的。耶稣没有说到他自己，而是耶稣把年轻人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上帝和他的旨意上，因为耶稣知道这是唯一可以讨天父喜悦的方式。因为良善是在上帝的里面，上帝是良善的源头，借着上帝的恩典，良善才可以在其他的身上看得到。因此如果这年轻人在耶稣身上发现有任何的良善，那他应该是把这良善归给那赐予良善源头的那位天父，不是吗？若我们现在以这位年轻人的身份来去问耶稣，我们已经遵守了诫命，我们也很出色，出类拔萃，这不是都好吗？或者是应该受到称赞的吗？按理来说，这位年轻人应该获得永生，不是吗？但是我们认为的好是这样的，但是上帝认为的好却跟我们是不同的。 弟兄姐妹们，我们感谢主，上帝也赐予我们爱心，也赐予我们很多的能力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但是我们是否也常常这样想，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做了很多好事，我们遵行属灵的那些诫命，那上帝应该要丰丰富富的赐予而赐福给我们，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有这样特别的身份，我们应该拥有最好的，或者我们应该拥有好的。那若是如此，当我们身体软弱的时候，我们跟家人朋友关系紧张的时候，我们怎么办？甚至我们面对破产，朋友的背信弃义，我们又该怎样去面对呢？到那时，我们的平安、喜乐和安慰的心该从哪里来？若我们正面的面对苦难的时候，面对各样困难的事情的时候，仍然可以全心全人的敬拜我们的上帝，那是不是更加的证明我们的心是完全的来信靠我们的上帝呢？这样看来，原来我们以为的好，真的是跟上帝的好是有那么的不同。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有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很多时候事情并不会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去发展去进行。上帝按照我们的习惯陶造我们，他会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事情，通俗来讲就是上帝做的事情超过你的计划。但是超过我们的计划的同时，很多时候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时候，不是吗？因为我们以为是这样，但最终却是那样。我们以为是这样的这句话，往后接的内容和所表达方式呢，它可以是很负面的，对吗？但是其实它也是可以很正面的。它可能给人一种错觉，它也可能引导人一个正确的方向。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词，这句话接的后面的时候，往往是比较负面的结果。现在我要举例一个比较正面的例子。之前听过一个见证，有位弟兄，他有一个老我的状态。他的老我状态就是他喜欢去控制，他喜欢抓住身边他能控制的，以及他所不能控制的，他都想要去抓住。但是当然他是因为某些原因造成了他有这样的结果，喜欢去控制别人，他不喜欢别人拒绝他。然而这种行为呢，成为他自己的自身的价值，以及呢他的安全感的来源。可是后来很多朋友呢慢慢的离开他，因为他太一直抓着对方，但是他自身并不知道什么原因可以造成了他这样的结果，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做，所以他不知所措。到后来他有机会呢认识教会的朋友，上帝也借着圣经的话语教导他，借着圣灵来引导他，帮助他，让他往好的方向来走，也就是说他也往上帝所喜悦的方式的方向来进行。所以他很火热参加教会的各样的聚会、小组、查经，他也花更多的时间服侍在教会当中。所以一段时间后，很多人看到他就跟他说，哇，你变了，你不像以前的那个样子。大家都彼此的用鼓励和赞美的话来对他讲，并且大家还赞美主，因为他是从一个傲慢固执的人转变成一个乐意服侍和一个有耐心的人。就这样他的状态越来越好。他原本以为自己已经无药可救了，因为他不能控制，他不知道怎样去调整。但是当他信主之后，他的生命的转变也让他看到他生命当中的另外一个亮光，同时他也行出很多上帝的诫命， 上帝也给他一个全新的状态，全新的生命。本来他以为他的人生就是这样老我的下去了，不可能再改变了，但是上帝却在那个时候帮助了他，让他做出了一个调整。所以人生总是很有趣，不是吗？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可以的时候，那个事情往往就不可以，而人以为不可以的时候，事情好像往往又可以了。就像这位弟兄，他认为不可能改变的时候，上帝却改变了他。从20节到21节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举例的这个诫命的例子。这位年轻人从小就遵守了这些诫命，年轻人的反应对他来说貌似并不困难，对吗？呀，因为他说他从小都遵守了，所以也代表说他从小就开始操练这些诫命。在耶稣未讲出下一句话的时候，这位年轻人的内心想必很肯定的是，他想要得到的是他想要听到的答案，毕竟他那么好，不是吗？但是剧情发生了反转，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也可以解释说一件事对你是缺少的，就是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就必定有财宝在天上，还要来跟从我。当人信心满满的时候，希望得到一个肯定答复的时候，耶稣却给年轻人这样的要求，着实让他很忧愁。难道是耶稣不同他的心吗？那肯定不是，而是耶稣看到的这年轻人的心。而经文当中也很有意思，耶稣说缺少一件，对吗？但是却告诉年轻人两件事情，就是变卖所有和跟从基督。我们知道变卖所有是一个要求，而跟从基督对于耶稣来说，它好像是个必然的条件，不用讲的。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要求吧，而是我们基督徒自然而然就要去行出来的，跟随基督，不是吗？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常常在寻求上帝的时候，我们也祈求上帝给予或赐予我们更多更多更多，但是的时候我们也很多时候，或者说我们都是迟迟未看到那赐予我们更多的上帝是怎样，我们的信心在那个时候就慢慢的动摇了。我们很坚定的时候，也在那个时候慢慢的想，上帝你在哪里？甚至我们会信誓旦旦的跟上帝说，主啊你赐予我更多的时候，我就会更加的亲近你，我们也会更加的爱你。结果呢，绝大部分人说可以做到的时候却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爱主，但是我们更爱主赐予我们的恩典，也就是那个焦点已经漂移了。所以有人这样说，让我们远离上帝的都是我们生命中的好事。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得到赐福而忘记了上帝，或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可以的时候，我们的心已经从注目在耶稣那里的时候慢慢的转移了，我们没有再看向上帝，而是看向了我们的自己。好像年轻人一样，财富成了他的拦阻，他以为遵守了这些诫命就可以得到永生，但是却不然。财富没有错，关键也不在于认识上帝而要变卖这一切，但因为他的眼目，他的信心 所建立的不在上帝的那里。从而他就错失了，他也失焦了，他也看不清前面的方向。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思想过，我们以为我们拥有的是上帝所喜悦的？那他是否也成为我们跟随上帝的拦阻呢？还是我们已经拥有了像年轻人一样拥有的，我们可以有那种安全感的事物，然后我们才来到上帝的面前？从而我们也看到，那信心的建立是在上帝里面吗？显然也不是，对吗？我以为我可以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当耶稣的回应是我们不能接受，和我们在抵触在挣扎的时候，最终我们是不是像年轻人那样非常的忧愁呢？也许忧愁算是好的表达的一个词，若是愤怒那就更糟糕了，不是吗？因为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没有把信仰活出来，以及我们依靠上帝为这个中心的时候，并且我们没有尽心尽力尽心爱主我们的上帝的时候，我们甚至会恼羞成怒，因为我们没有连接上帝。其实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的时候，我们也正走在一条生命的钢丝上面，因为很危险，我们随时会摔倒，我们走的不是在那坚固的磐石之上。我们以为是这样，我们以为可以时，若不蒙上帝喜悦的话，即使有多么多么的好，那一切的结果就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生活的好就会更亲近上帝，那反而那也可能是我们远离上帝的开始。所以我们若不警醒，那就很危险。大家还记得刚才跟大家举例的那个例子吗？我会继续讲刚才那个例子的后半部分。刚才提到的那位回转信主那位弟兄，当他一切按部就班的时候呢，他发现有一天他发现他自己跟别人相处的方式好像有一些熟悉，原来他以为自己可以做到的，发觉那个老我就开始出现了。也就是说他觉得他可以的时候，那个老我出现了。虽然刚开始那种强烈的控制欲很低，但是他内心的控诉却告诉他，他正步入一个试探的当中。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在找寻他的原因。后来他发现，起初当他自己摆脱这样的老我时，他明确的知道他是看向上帝的。如今他以为他自己可以挑战那个老我的时候，慢慢的他的老我又回来了，回来找他。因为当环境是会改变的，所以当环境改变的时候，他发现他更专注的是那些行为有没有做得好，那些事情有没有做得更好。看起来这些事情都是对的，但是跟他内心的自己却开始有冲突，因为他的老我开始出现。所以他开始发现，他为了维持他表面很好的状态的时候，他看到自己的老我他在控制自己了。他发现控制他的不再是上帝来掌控，而是变成在自己的手中。他发现罪仍然在他的内心当中。当我们觉得可以的时候，我们以为是这样的时候，但是却不是。就像年轻人，也就是官长，他认为做了很多表面行律法的事就可以得到永生，他想要得到的答案不是这一个吗？对吗？难道他是说我不想得到吗？没有，肯定不是，对吗？但耶稣却说， 你还缺少一件。我们看到刚才那位弟兄，当他看到自己的罪出现，他的老我出现的时候，他警醒，他再次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寻求帮助。以前他认为呢，靠人人跑，靠山山倒，靠自己是最好的，而现在他看到的是靠人人跑，靠山山倒，不是靠自己好，而是靠上帝最好。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眼目和信心的建立又是怎么样的呢？就像迷失的这位年轻人，就是这个官长和刚才我们所举例那位弟兄，他们知道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供，当孝敬父母。那我们基督徒跟其他人有什么区别呢？因为当我们抛开这一切不去想的时候，这几条这几条的诫命在这个世界的道德观当中也不是这样吗？也教我们不要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看到那最重要的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唯一的不同是我们有上帝，我们有信心来信靠他，而不是其他的事物上。当然在这当中我们不是要论断彼此，我们看到耶稣提到诫命都是跟人的关系，对吗？若我们再去看的时候，这些诫命都是跟人有关系的，并未提到跟上帝关系的诫命。而在这当中我们更需要自己看自己跟上帝之间的距离和关系是怎样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看到 这圣经的记载，我们必须停下来再次的反思反省。我们问问耶稣，也问问耶稣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挑战呢？耶稣是彻查人心的上帝，他提出这个问题。这年轻人以为他有一颗义人的心，但是耶稣的问题却暴露了他心中有其他首要的更重要的事情。而变卖这一切的这个字眼好像触动了这个人的神经，让他十分的忧愁。我们刚才看到那位弟兄的见证，上帝让他看到自己罪的存在，而让他操练怎样去更多的信靠，更多的交托给上帝。我们生命中什么是拦阻我们跟随上帝的绊脚石？或许换一种方式来问，大家试着想象，如果耶稣再来时是用问年轻人一样的方式来问你的时候，还是希望求主让我们看到我们绊脚石是什么？也就是说，大家希望耶稣用这样的方式来问我们吗？或者我们更希望耶稣让我们就看见，让我们去找出什么是阻碍我们跟随基督的那个绊脚石呢？毕竟看见问题是好事，看不见问题那是很危险的，不是吗？弟兄姐妹们，上帝话语是严厉的，虽然世上很多事情的道德观跟我们刚才所看到诫命是有类似的，但人若没有跟上帝有那个关系，那永生的这件事上却就没有份了。这个年轻人这个官长，他宁愿给要世界给他的东西，还是他要上帝所赐予他的呢？这不是考验他所做的功，而是考验和探索他的心。所以耶稣这样答复是为了看看这年轻人他会选择怎样的，耶稣想要知道他的信心是在于这个世上的这些事物，还是在上帝的道上面。我们若对圣经熟悉，我们也知道圣经当中彼得还有撒该和其他人其实也通过了这样的考验，不是由于他们只按了字面的意思去变卖所有，像撒该他也继续拥有他的财产，而是因为上帝的引导成为他们心中的方向。他们已经为天国的缘故放弃了，也就放下了这一切。 即使在某些时刻出现严重的过失，比如彼得不认主，他们的心也可以回归至正确的方向，回到上帝的面前，不是吗？弟兄姐妹，对于我们，什么是拦住我们跟随基督脚步的绊脚石呢？那绊脚石是财富吗？那绊脚石也可能是我们生命当中任何的事物。那这绊脚石是我们身上的刺吗？是我们一直摆脱不掉的。或许你挣扎了许久，或许你已经放弃了让它来掌控你的生活，但这时借着今天的反思，今天再次邀请你回到上帝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若能解决的话，那是好事，对吗？但很多事情是不能解决的，因为我们以为我们可以，但是我们发现我们不可以。在不可以的时候，我们也会像那个年轻人一样忧愁吗？或许我们常常会停留在这忧愁当中吧，正如年轻人的忧愁一般。但是上帝的话语总是给我们一条出路，这是一条永生之路的出路。在年轻人忧愁的时候，耶稣并没有停下来来讲他的话，而是留下了盼望的言语。虽然骆驼穿过针眼比有钱人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耶稣说人所不能的在上帝却是可能的。任何的困境人不能，在上帝面前却是可能的。我们更应该不断的靠近上帝，而不是远离上帝，更不是忧愁，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一群上帝的儿女。耶稣说在人不能，可是在上帝凡事都能。只要你的心一天依靠财富或是你的事业、家庭、房产，甚至是懒惰或者是事无关己的状态，你就无法摆脱世界的权势的辖制，从而也就不能进入上帝的国的丰富和那永生。可是只要当我们回心，我们的心回转来依靠上帝的时候，相信他的恩典够用的时候，上帝就能使你从忧愁当中得到释放，并使你经历他一切的丰盛。我们以为是这样，是我们内心的刚硬吗？我们以为是这样，是我们内心的软弱吗？我们以为可以，是我们内心的骄傲吗？我们以为可以，是我们内心的迷失吗？我们认为是这样，是我们顺服上帝。我们认为这样，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我们可以，是我们降服于上帝。我们可以，是我们坚定跟随上帝。弟兄姐妹，我们以为是这样，无论结果是正面的或是负面的，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来依靠他、顺服他，也是要有相信上帝的心。这是我们身份的定位，不是吗？就像海上的船一样，若我们不明确船的锚该抛向哪里的时候，那我们一生将在这个海上飘来飘去，那我们就不能领受那平稳和平安。是的，弟兄姐妹们，若我们依靠上帝了，跟随基督，但是我们仍然会感到无助，以及我们还是会有不能完成、感受不能完成之时。只要我们内心是对的，那岂不是更蒙上帝的喜悦吗？因此我们也便能更多来经历他的恩典。我们以为是这样或以为是那样，但不管是怎样，好与不好，若是紧紧跟随基督，遵行他的话语而行，那结果无论如何，我们都是能看到上帝的恩典在这当中。愿主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归向他。 这时候邀请弟兄姐妹站立。求主帮助我们看到拦阻我们跟随他的绊脚石，让我们逐一的跨过去，成为他喜悦的人。在上帝的眼中我们并不完全，我们需要依靠他，跟随他，我们依靠他便能经历那在人不能在神却能的恩典，且常常也来纪念基督的复活，让我们再次的经历那十字架的呼唤，并以行动来回应天父，更是经历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十字架的呼唤》。
主耶稣，你这爱进入我世界，献生命为宣扬天国福音，我生命的释放，压制的自由，与他携手共建造天国一起。我今天愿回应耶稣的邀请，请工作我蹉跎白昼一季，每一天甘心背自己的十字架，今生不会跟从主直到地极。主今天在这里，请差遣我们去，尽管泪水心中流，靠主恩典历史跟随到底，肩并肩心连心，遥望着哥哥他十字架呼唤我步步前行，
服侍主
漫长路，有时会孤独，想放弃主托付，回首频频，重温释迦的爱，生命在提醒，耶稣将卑微人质为我舍命。主今天在这里，请差遣我们去，尽管泪水心中流，靠主恩典历史跟随到底，肩并肩心连心，遥望着哥哥他十字架呼唤我步步前行。主今天在这里，请差遣我们去，尽管泪水心中流，靠主恩典历史跟随到底，肩并肩心连心，遥望着哥哥他十字架呼唤我步步前行。
主耶稣在等待你我的回应，你为何在犹豫不敢前行，遥望释迦光芒，听见主呼唤，点燃生命为主火，天国降临。
是的，天父，你差遣你的爱子来到世上，我们看到今天主耶稣在等待你我的回应。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再次的点燃我们跟随你的心，让我们带着火热的心来服侍你，来跟随你。天父，你也晓得拦阻我们跟随你的那绊脚石是什么，当我们看见了，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忧愁，而是要更加紧紧跟随和依靠你。 因你是那在人不能但在你却能的上帝，帮助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也让我们可以更多来依靠来仰望。之后当我们说我们以为是这样的时候，无论结果如何，我们更能向主说感谢主，我们看到你的带领，在任何困境当中我们变得更好，变得跟上帝更进一步，变得跟随基督的脚步也更加的进一步。因为我们上帝是最好的，信心建立在基督你才是最稳固的，好让我们可以成为你所喜悦和所悦纳的人。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所祈求，阿们。